人所谓鬼是我们中国是旧有的固有的一种看法了。嗯，对。然后我们佛法到了中国就受那个影响。受就是人死为鬼。其实人死一定为鬼吗？五道不必嘛，哈。对啊，中国但是中国古时候就有这样。先当鬼再说，然后从阎罗王去判你，然后到去哪里。诶，钟医生不是鬼啊。钟医生不是武器之一啊。这个包括在佛法里，就是已经很深的渗入到佛教里面了。所以太虚大师才要说人生佛教了。人生佛教是要对治什么呢？人就是要对治鬼。生啊，人生的生就是要对治死啊，对治死。而导师更进一步说什么？人间。为什么要说人间？因为人间啊，是在五气的中间，五气的中间嘛，上面是天，下面是地狱，旁边跟我们人的旁边什么鬼跟畜生啊。要先问一下，鬼跟畜生哪一个比较苦啊？你们认为哪一个比较苦？认为鬼比较苦的请接受一下，认为畜生比较苦的，畜生比较苦的是请接受苦。我们说就整个佛法看起来三恶道嘛，最苦的是地狱嘛，齁。刚才有两位举说是畜生比较苦的，有没有苦鬼比较苦的？如果以佛法来讲是畜生，最底下是地狱嘛，齁。过来畜生，过来鬼，这样啦。三恶道啊，恶鬼嘛，很多都恶鬼啊，恶鬼啊，恶鬼很苦啊，恶鬼他是啊，但是有大力鬼王了哈，当然有，但是基本上恶鬼多啊，恶鬼了，我们说起来啦，就是普遍说起来，人也一样嘛，人也有大富贵的，但是也有很不同，只是说普遍这样说起来。说起来那个畜生他他也比那恶鬼，因为畜生互相残杀，互相的那个吃来吃去的那个。而且又一吃的佛就是佛法这样看起来，就佛法整个的这样说是那个。我本来是想说这个要先说了等着等一下忘记。我们要说的就是说如果说在为什么导师要说人间呢？人间就是说是在中间嘛，一不注意不注意这个人间啦，不注意人间，导师说人间就是要看你要就种在人间，那你一不重视人间就可能往上看就羡慕天的一边，往下看羡慕天的一边。那甚至呢只要羡慕天，那我们天天其实在宗教里面低级天鬼神不分的呢，就是鬼畜也不分的啦，有鬼畜天嘛，有畜天嘛，龙啊还有什么大蟒蛇等等的金翅鸟啊，那就是畜生的高级啦。啊，鬼的比较高级，虽然有恶鬼，鬼像夜叉夜叉也是属于鬼类的嘛其实那个玉皇大帝我们说第四天也是夜叉了，也是夜叉。所以那个低级天，你看像那巫术啊、巫教啊等等的那就是鬼灵的，都那个就是可以分又不可以分的那就会变成如果一低级往低级的重视鬼的那一部分了那就会重视死亡的。往天的那一部分 会重视什么？就是往天的话，它永生，永生啊，用在这个地方。所以老师不单单是要，不单单是要对于鬼跟死亡要净化它，对于天跟永生这一部分还是要净化，想知道吗？还是要净化。所以老师更在人生佛教当中更说人间佛教。其实我们共修到现在啊，或者说大家有接触导师的思想，蛮长一段时间哈。其实我是这样深深觉得，纵然哈，我们就算我们这一堂课来共修导师的净土学论集啊，纵然是这样哈，各位细细的去观察，这些导师的这个哈，看看我们学佛之后，你们越学越有活力，就是越学越年轻，能了解吗？去观察这一点，越学要越有活力，因为佛法是真的要有活力的。哎，西方极乐净土，阿弥陀佛是无量光无量寿。假设这样来说的，我们有没有学到越学越年轻？就好像说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你有没有更看到是去那边学的？我去那边学之后，还是要回入娑婆度众生。回入娑婆度众生，那时候可能我们对于就不会比较说不为安养，这样了解吗？那等等的就会不同。当然是最好是不为安养是没有错了哈，但是重心呐、等等的你去观察，这样你要如何念啊？这样的话就会有活力哦。那跟老年的心态就不一样了。你那个说就不会往再回娑婆度众生，那就不会离你很远的。你说啊，这个后话，那个以后再说，不会。你渐渐的就会有那种的年轻的心态就会出来。纵然你是要往生，极乐，不会一直在重视。我就是要等到，我就是一直重视，我就是临终的时候一定要佛来。然后一直重视在那个地方，当然临终一定要佛来才能够接引我们去，那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在学佛过程当中，你就不会说完全眼光就放在那个地方，而就不问世事，不问现在的一些世间的事，而纵然去问那些事情了，你还会认为说那是杂修杂行，能知道吗？其实不是杂修杂行。那是住行，我们都说过了嘛，正行住行，那是住行，不是杂行。现在有太多的都认为那是杂行，或者是说没有很深刻的了解，以为那样的住行也不够深刻，还以为是，还以为说，那个跟会影响到正行。我去观察哦，其实那个如果以导师的，我们上过一段时间嘛，导师的一经论来看，那都不是哦。那都影响到你品位的高低，品位的高低哦。那这样的话，你真的去帮助别人，你那个时候你就会把那个帮助别人的那些功德啊，回向西方极乐净土，这样知道吗？而不会认为说一面做一面说，这个是有点杂行，这个跟我那个还没有很亲切的关系。如果真的了解，你就会知道，就是在那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就是回向。而且那样的渐渐的心量就宽了，心量宽，你念佛比较容易入心，心柔软，念佛不一样哦。苦苦恼恼的念佛哦，你纵然念得很精进哦，还是心刚强哦，很刚硬哦，那都不一样哦。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一次。渐渐去体会那个这些的知见对于我们的修行大有帮助的啦，大有帮助。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个念佛人有不同的形态嘛，一样去修定也有不同形态的，不同形态。有的人是修得守戒也一样，有的修得很刚强，有的修得很柔软。那柔软如果再有加上佛法的正见为导，那不一样了哦，那就真的是。不一样咯，真的能够在佛法当中心生。讲这一部分齁，是希望齁能够大家 对于佛法之见的可贵，要去了解，而不是说这个单单只是之见上的了解而已，对我修行哦，好像使不上力，好像没有很大的帮助，那都是错误的哈。我常讲哈，我们刚才也讲过了，你如果哈去公司派你去职业，就是为了要工作上派你去外面学的时候，你认为这个只是知见啊，那糟糕了哈，那学不好了吗？我想其他都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了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这是最根本的啦，最根本，因为我们所学的有学哈，我们就是用那样的心态哈，那样的学法嘛哈，去学嘛，去学一切佛法嘛哈。好，长期光净土，不摄化众生，就姑且不论了哈。因为唯佛一人登净土嘛哈，所以这个就不摄化众生，姑且不论了。因为哈，没有办法是没有办法摄化的哈，众生是没有办法到那个地方去的。连最后生菩萨已经要成佛的哈，他也没有办法去。这样来，长吉光净土不说了哈，这样来就要先说佛的受用净土了哈。佛也感得究竟圆满的净土嘛哈，那就是如果以唯识来说，就是十八圆满土了哈。这个土哈，十八圆满土，分证真主的大地菩萨，就能够生在这样的净土当中，就能这个就是这个讲的就是报土了哈，佛的报土嘛哈。如果耶佛的自受用净土，这个就是耶佛来说，就是这样的佛，这样的净土就是佛的自受用净土了。如果耶菩萨来说，是佛的他受用净土，这个地方是在说，这个是佛的圆满净土嘛哈。佛的圆满净土，如果耶佛来说，这个就是佛的自受用净土；如果耶菩萨来说，这是佛的他受用净土。因为这个地方是在讲佛的圆满净土，这样了解吗？佛的圆满净土能够为大地菩萨所受用，所以叫做佛的他受用净土。他是指什么？是大地菩萨正分正真如的菩萨。大地菩萨所能够受用的净土了哈，本来自他受用净土，经中是很少这样的分别了，但是是可以分成这样来说的哈。在这样的净土当中哈，就只有一乘法啊，佛，因为只有大地菩萨能够。大地菩萨能够去吗？大地佛为大地菩萨会说什么法？会不会跟他说三乘法？会不会跟他说那个声闻法？不会吗？跟他说一乘法，所以这样的净土是唯有一乘法了哈，一乘法。翻到下一页，若耶这样的净土来说，也没有求生净土意义了，也没有求生净土意义。为什么？因为这样的净土是。如果菩萨分证真如必然有的净土，菩萨只要证分证法性，就必然有他的净土了。这个我们会说到了，后面会说到菩萨的净土再说明这一部分了。虽然没有佛那样的圆满，也是骗无差别无此无彼的了。如果要说有差别齁，那怎么说呢？那就好像经中说的十方净土随愿往生，那就是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分证菩萨，分证真如的大地菩萨，他能够十方净土随愿往生，这个不是一般的众生能够往生，能够求得往生的齁，这是分证真如的大地菩萨才能够十方净土随愿往生的。这个就有差别了齁，十方净土他随愿往生了齁，这个地方。但是分证菩萨，分证真如的菩萨，他本身他就必然有的净土齁， 啊，那个我们后面再说了哈。啊，至于众生，一般众生发愿求生的净土哈，那是什么土呢？佛的应化净土了哈。佛的受用净土哈，佛的受用净土那就是佛的报身了，报身。而经中所说的众生发愿求生的净土哈，不是受用土，而是佛的应化净土。所以我们要往生极乐净土的，我们所往生的，求往生的，那就是应化净土了哈。至于应化土哈，那就适应众生的机感就有不同了哈，世间不同，有唯一是一层的，而无三层的，如阿弥陀净土；有通化三层的，就是有菩萨、有声闻、有缘觉的，如阿处佛土；有通化五层的。不单单是三层，还有人天层的哈，那就弥勒净土了哈。应化土，如果是说应化土，它不一定是现净土哦，也有可能是秽土哦。那什么？也有可能秽土，而且说三乘法，那是什么？世尊啊，世尊示现娑婆世界嘛哈，世间娑婆世界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嘛哈，那就是。碎土了嘛哈，秽土了嘛，而且是说三乘法嘛，在阿含经就是说三乘，就是三乘共法哈，阿含经是三乘共法。应化土是有各式各样的啦，而且这个应化土是与众生特别有关系的哈。这应化土到底是佛土还是众生土？导师问这个问题嘛哈，接下来解释就是说，世界不是个人的，是共的嘛哈，世界啊是共的。佛说佛土经中说佛土哈，而佛是应化世界当中摄导众生，是佛应化在世间摄导众生，所以说这个是某某佛的土了哈。但是如果依世间来说，这不单是佛的，也是众生的了。这怎么说呢？就是众生业感增上，由此爆土，而佛应化在这当中了哈，而名为佛的应化土。这怎么说？就好像说佛世尊应化在我们这个世间哈，应化在我们这个娑婆世间了哈，或者是。弥勒成佛的五层共土，弥勒成佛是在我们这个人间成佛嘛齁。这里这样的土齁，这样的应化土齁，众生业感的因素就极为重要。因为那时候齁一样。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间齁，是我们的业力到这个世间嘛齁。所以在世尊应化示现在这个娑婆世界，或者是弥勒成佛的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弥勒成佛的这个世界，这样的世界，众生业感的因素是极为重要的了。但是如果是通化三乘，因为这个世界譬如说世尊示现的那个时候，那是五乘共土，五乘碎土嘛，哈，五乘秽土嘛，有五乘嘛。那时候有人天，有人尘，有天尘等等的嘛，哈，还有三乘嘛，哈。弥勒成佛的时候，也是五乘共土，哈，也有人，也有天嘛，哈，等等的。但是如果说通化三乘，或者是唯教一乘的净土哦，就稍有不同了，哈。如果依大乘经来说，佛摄化众生示现此经净土，固然是佛的净土，然而菩萨生在此净土当中，菩萨生在此净土当中，除了上随佛学之外呢，也是为了摄引什么呢？一分众生同生净土中。所以在净土当中的菩萨除了他要随佛学之外，也是为了摄引一分众生同生净土了。这怎么说呢？就好像极乐净土不单有 阿弥陀佛还有大势至等诸大菩萨嘛，而那诸 大势至等诸大菩萨都是由于自己的福慧善根与佛共同实现净土的，与佛共同实现净土的，这样的净土这样的净土是以佛为导以大菩萨为助伴而共成实现的净土，所以西方极乐净土不是只有阿弥陀佛自己一个佛的力量所成就的，它是以佛为主导还有大菩萨为助伴所共成的极乐净土。所以这样的净土是佛菩萨的悲愿福德力最为重要，其他未证真实的众生也来生这样的净土当中，他能够来生这样的净土，如果耶众生的自身是不够的了，所以要有佛的愿力了，所以必须要有佛的愿力加持，众生的三昧力还有众生的善根力成熟，这样众生也能够生净土了。这是阿处佛国阿处佛经当中说的了哈，这是佛菩萨成就了净土，胜一分众生在这当在其中修行哈。这个是依什么呢？众佛与众生辗转真相相摄来说的了哈，就是他能够摄一些还没有不是大地菩萨的。一般众生哈，能够摄他往生净土，他是耶佛与众生辗转真相相摄而说的了哈。所以耶就近的佛土是佛的，而不是众生的了哈。但是如果像释迦刹土了哈，或者是弥勒净土，虽然也是以善根力愿力而生了哈。也是要善根利愿力而生，但主要是什么呢？众生业感土啦，主要是众生业感土，就是世尊应化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哈，而这个娑婆世界主要是什么？众生业感的土啦，众生业感土，而世尊应化到娑婆世界来了哈。佛以众生辗转真相相摄的净土，是菩萨因行的时候摄化一分同愿同行者所共同创造的了哈。而所创造的这样的净土，依这样的净土来摄化一分的众生，使众生也来参加到净土当中。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的，就是这摄受一份众生的，我们就是这一份众生啊。但是啊，西方极乐净土要成就西方极乐净土是什么呢？是菩萨，就是法藏比丘啊，哈，法藏比丘在因为修行的时候，就是因修菩萨行的时候。摄化一份共愿共行所共同创造出来的，这是净土施教的真正意义哈，也是净土的特色所在了哈。如什么呢？弥勒净土与阿处净土了哈。这个弥勒净土与阿处净土，这是净土施教的真正意义了，是在这里哈。净土法门主要是在这个部分嘛哈，净土法门。我们前面说到佛土与众生土了，现在就要说到菩萨净土。在佛土与众生土中呢，还有菩萨净土。这是菩萨净土是什么呢？证悟真如以上的菩萨所有的净土。而在唯识家来说，它就是什么？佛的他受用土了。我们前面说过了，是如果在唯识家就把它说为是佛的他受用土，其实如果耶菩萨来说，这是菩萨的自受用土了，因为这是只要证入分证 真如的大地菩萨他本身就有的净土齁。如果以天台宗来说就是什么呢，十报庄严土了。这个是以佛的清净法界土有一份共益啊齁。只是有一份共益，只是还没有究竟圆满啊齁。它是由佛的由菩萨的福德，因为有菩萨有他的福德嘛齁，以佛共同受用大乘法乐啦齁。可以说是佛的受用土，也可以说是菩萨的受用土啦齁。如果这样来就近彻底来说起来齁，佛净土绝对不是只有佛一人，还有许许多多的菩萨啦齁。因为佛要创造他的净土，还要摄受一个供养供行的人来成就这个净土嘛齁。就算是硬化土哦，就算是硬化土，我们刚才还说到是佛净土嘛齁。就佛的什么啦，佛自受用净土，或是大菩萨的自受用净土这一部分啦齁。不单单是这个齁，在硬化土中如弥陀阿处佛国土的齁，有无量菩萨齁，也不一定是发愿往生的齁。不一定是发愿往生的。因为在那当中像那个像很多大菩萨像观世音菩萨或是大势至菩萨不是往生的吧，不是发愿往生的啦齁。所以在净土当中有佛即有菩萨啦齁。是佛的应化土，也是一分大菩萨的应化土啦。大菩萨的应化土齁，那些大菩萨他就不是发愿往生净土的齁。因为大菩萨他本身他就有他自己的净土嘛，他就是菩萨净土嘛齁。而且我们刚才说到齁，如果要说那个大菩萨的净土啊齁，如果说要说它差别啊，那就是那十方净土随愿往生嘛齁。而这个也无碍于只要是正法性的大菩萨，他就有他自己的应化土啦齁。总之说到净土，即是诸佛菩萨以众生辗转相互增上铸成的啦齁。佛以众生土当之间，不能够忽略掉菩萨与佛共同创造净土，不能忽略掉这个啦齁。而佛与菩萨所共同创造的净土，这个是佛的应化土，也是大菩萨的应化土。这是佛的自受用土，也是大菩萨的自受用土。这样了解吗？这部分啊，我们千万不要忽略掉这个齁。而共同创造净土是佛的应化净土，也是大菩萨的应化净土。这样的应化净土是要什么？摄受一分众生来到这个的净土当中嘛齁，来帮助他们嘛齁，帮助摄受往生发愿往生净土的那些众生嘛齁，摄化那些众生。讲到这里有问题吗？菩萨跟众生的业，我们刚才说过齁，如果说现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就算说我们现在往生那个地方齁，还这个众生的业齁不重要。但是如果说我们娑婆世界啦齁，在因为娑婆世界的这个世界啊，众生的业感非常重要。就算是世尊应化的那个时代啊的那个世界，还是我们这个地球嘛，娑婆世界嘛齁。那个娑婆世界的众生业感就非常重要了齁。而佛应化到这个世界嘛齁。包括我们说 将来弥勒要下生人间成佛的那个那时候的世界啊的众生的业感也非常重要，因为应化到这里来嘛，齁。但是如果说极乐世界的众生的业感就不能就不重就不是了，齁。因为极乐世界是由阿弥陀佛跟大菩跟那些的大菩萨所成就的净土。有没有我们娑婆世界哦，是我们娑婆世界的众生业力所感的。我们这个地球啊，是我们这个我们地球的众生所业感感召的，不是只有人啊，五道众生等等的众生所感得。重要是在这里，而世尊弥勒菩萨要来下生成佛，或世尊来示现成佛，是到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成佛。所以在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业感的就很众生的业感就很重要了，到这个地方我们也是主要是业感来到我们娑婆世界嘛，只是要说诶，世尊在我们娑婆世界成佛的时候，我们单单业力很还要有什么呢，还要有福报呢，才能够感生到跟世尊诶，我们世尊成佛的时候我们在哪里不知道齁。那所以那个要那个齁，说不定我们也在跟世尊一样了齁，一样在那个时代，但是可能写不好，或者是说什么呢，根本齁就在边地啦等等的。这样了解吗？但是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一样的了齁。所以我们以前有说过嘛齁，还让大家觉得有点吃惊，说诶，极乐世界齁，那个土不是众生的。当时我们这样说明的时候好像大家还有点吃惊啦，这样的话我们那时候不是举个例子吗，导师举个例子，就好像说在王宫啊，王宫哦，那是国王的嘞。那个在那边去那边扫地的时候齁，那王宫是不是他的，不是他的嘞。那王宫是他的哦，他就自在啊，就好像我们自己家里，我们自在要去齁，要把它锁门起来，那都是自在的，诶，那才叫是我们的。听得解吗？所以王宫是王的啦。啊，我们自己的家里那就是我们的家嘛，就是我们的。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土不是我们的。这样了解吗？是由谁来创造的，是由阿弥陀佛跟一些大菩萨所创造的那一个。啊，如果是我们的我要去就去咧，是不是是这样吗齁，如果是真的是我们的我要去那里就去那里嘛。这是我的家，所以我要去就可以去嘛。我不让你去就可以不让你去嘛齁。那是我的家。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现在就比较能够去接受，诶，那不是我们的，而不是我们的，但是佛菩萨是为了我们而创造那个净土，这样哈，所以我们只要发愿就能够去。还有问题吗？这一部分有点，这一部分可能大家回去再看一下了哈，请我看一下。那关于那注脚也可以看一下，可能会比较帮助到大家。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庄严净土以往生净土了哈。我们现在看庄严净土。中国净土宗发展得非常特别，只知道发愿往生求生净土，而净土从何而来一向很少留意的哈。一般都以为有阿弥陀佛，那有佛就有净土，而不知阿弥陀佛并不是发愿往生而得净土的，不是说阿弥陀佛一发愿，我发愿往生就有阿弥陀佛净土，不是这样了。阿弥陀佛是庄严净土了，大乘经中处处都说庄严净土。这就是什么呢？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时候修无量功德去庄严佛土，到了成佛的时候就圆满成就了，就是那个国土啊就庄严得圆满成就了啦齁。所以 所以西方极乐净土是法藏比丘无量劫来跟一些同愿同行的人无量劫修行无量功德而所成就的净土了哈。我们现在中国净土中只听到往生净土而不听说庄严净土，岂非是偏向了？这样大家会说，有人会说，我们不是还听到说庄严佛净土吗？我们不是妄言庄严佛净土，这个不一样哦，跟现在讲的那庄严佛净土，因为我们庄严佛净土是以我们现在的把那个现在功德去庄严西方极乐世界嘛，但是不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是怎么成立的，这样了解吗？西方极乐世界的庄严净土跟我们现在说，把我们的功德庄严西方极乐世界的那净土式的那样庄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哦。阿弥陀佛在因为因地修行的时候是摄受一些共愿共行的，在无量劫当中广修就是无量劫当中广修无量福德，用这样的方式去庄严净土，让一个本来不是净土的去庄严成一个净土，这样了解吗？我们都忽略掉极乐净土是怎么来的，极乐净土是这样而来的啦。这个就是导师这边要讲的庄严净土啦，就是华藏比丘是这样而庄严净土的了哈。这不单单是法藏比丘了哈，不单单是法藏比丘，而是一切菩萨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必然是摄受大愿无边净土的。一切菩萨都是这样的哈。大不舍心说，以种种世界种种清净综合为最极清净最极圆满的世界，菩萨发愿修行去圆满它，去实现它，这样知道吗？一切菩萨就是要成佛，就是这样子哈，要发愿修行去实现它，实现它。一切大乘经都如此说，如阿弥陀佛弥陀净土就是这样的好例子了哈。不单单是法藏比丘这样，只要修行菩萨行的一切菩萨都是要这样子，这是菩萨行必备的内容了。所以我们说成熟众生庄严净土嘛，的庄严净土是这样的庄严哦，这样成佛的时候才有那样的净土出来。菩萨所以要摄受净土哈，第一个是一切诸佛成就清净庄严的净土，菩萨发心学佛当然也要实现佛那样的净土嘛哈。为什么要实现这样的净土？不是为自己的受用了，而是为了教化众生嘛哈。有了净土就可以依净土来摄化众生，是摄引的众生即可以共同实现净土。这个是在指什么？比如说法藏比丘当时在摄受共愿共行的人嘛哈。其实摄受共愿共行的人，他就一面在净化，就是一面在摄受那些共愿共行的人哦，就在摄导他们呢。而就是摄引那些众生了哈。共愿共行的众生来共同实现净土了哈，因为那时候还不是，那时候华藏比丘也不是佛嘛哈，那时候共愿共行的人那时候也还不是大菩萨嘛，只是说在那个过程当中无量劫修行智慧福德当中呢，那就共同实现净土了哈。摄起净土以摄化众生，这是净土的要义了。净土是从为了要利益众生而庄严所成的了，不是为了自己得安乐而成而来的了。 这一部分我们理解了，我们要往生西方极乐净土，我们也会更亲切的了解说我们是为了那个地方，是为了要去修学了，修学好了之后也要来再回入娑婆度众生了，会更清楚的理解了，更亲切的了解。所以庄严净土是大乘行的通义了。现在导师就要说明菩萨庄严净土的意义了，根据维摩诘经的活果品来说明。我们翻到下一页，这什么样叫庄严净土呢？菩萨怎么样庄严净土？在活果品当中就是说呢，众生类似菩萨净土。什么叫做众生类似菩萨净土呢？因为菩萨修净土是为了众生，为了众生类的缘故。菩萨的净土是不离众生哦，不能离开众生哦。就像我们造房子，不能是要以地为基础，没有地的话，你造什么房子就造不了房子嘛。所以菩萨的净土是不离众生的，唯有在众生当中为利益众生，才能够实现净土。所以众生类是菩萨净土，所以净土说不是逃避现实，而是以大乘法相应的啊，这很太重要了哈。这样众生类为了众生，为了众生而有菩萨净土嘛啊，所以这样的话就要从菩萨就用四个方面来观察啦，就是说用什么样的世界才能够使众生升起功德，应要用怎样的国土才能够调伏众生使他不起烦恼，要以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够使众生起大乘善根了哈，要以怎样的佛土才能够使众生悟入佛的知见呢哈？哎，这是都是为了众生哦，为了众生类而来庄严净土。所以庄严净土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大众。这是耶什么应机现土说了，应化土了，所以。菩萨净土，菩萨怎么庄严净土？是为了众生类，所以众生类是菩萨净土，这样了解吗？菩萨是为了众生而庄严净土的，所以众生类就是菩萨净土。讲到这里有问题吗？至于身心、执心、身心等是菩萨净土，我们下个礼拜再说明了。